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5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印度澳洲总理视讯峰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六四31周年，白宫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履行对香港承诺。响应强硬对付中共，澳洲议员加入跨国联盟。武汉肺炎停摆两个月，罗斯福号航母复出。六四事件31周年之际，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Novavax 同国防部签署疫苗合同。疫情仲在燃烧，英格兰出新规，大众运输强制戴口罩。川普签署备忘录，加强审查在美上市中国企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和澳洲总理莫里森礼拜四举行视讯高峰会，两国宣布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国防、外交二加二对话升级为部长对话，并签署后勤支援协定，强化军事协作。莫迪和莫里森的高峰会原定今年1月举行，但因为当时澳洲发生大火，莫里森取消访问印度的行程，之后又因为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导致高峰会再次延迟，终于在6月4号以视讯方式举行。根据印度外交部的声明，身为民主国家，印度和澳洲相互理解彼此在区域和全球议题的观点，并且对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有共同的态度。莫里森就说，澳洲和印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使两国关系达到全新的层级，双方将继续建立互信，因为两国都希望在互信基础上强化商业和贸易关系。此外，双方亦宣布在印太地区海上合作的共同愿景，并签署包括国防、稀土等议题的7项协定，包括军事上关键的后勤相互支援协定。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之际，白宫4号发出声明，要求北京履行世界人权宣言和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维护中国公民权利和自由，并停止迫害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族群。这封以白宫新闻秘书发出的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1周年的声明指出，31年前数十万名中国公民在北京和中国各地和平集会，抗议官场贪腐重生，并要求在国家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民众对他们的勇气和乐观深有所感。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这个是不会被遗忘的悲剧。美国呼吁中国向罹难者致敬，并提供在天安门大屠杀中丧生、拘留或失踪人数的完整资讯。借这一历史性纪念日，白宫在声明中呼吁北京履行世界人权宣言与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护中国宪法赋予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结束对数百万名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族群的系统性迫害。声明最后表示，在所有中国公民追求基本权利，包括问责制和代议治理，以及言论、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时，美国人民与他们同在。包括悉尼神区报、墨尔本世纪报以及澳洲人报礼拜五报道，为了争取世界多个国家一同针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态度，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发起成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加入这个联盟的澳洲国会议员亦随即成立澳洲分部， 担任澳洲分部共同主席的两名议员，分别是曾经担任澳洲空勤特种部队军官的澳洲国会情报及安全委员会主席海斯迪，以及参议院外交事务、国防及贸易委员会主席桂钦。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表示，各国议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踊跃反应实在惊人，尤其是瑞典和德国。另外，在挪威和瑞典亦有其他未被邀请的议员亦表示有意加入。目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有来自英国、澳洲、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挪威、瑞典等八个国家，以及欧洲议会共19名议员加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星期四驶离关岛，恢复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行动，这个意味着美军在印太区域内有两艘航母执勤。美国太平洋舰队表示，罗斯福号完成舰载机的飞行训练后，星期三返回关岛接回在当地的船员，隔日开往菲律宾海正式恢复部署。美军指出，罗斯福号准备提供海上安全，维护航海自由，并与国际伙伴及盟友推动地区稳定和繁荣。部署期间，舰上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社交距离及扩大用餐时间。罗斯福号今年1月17日率领战斗群前往印太地区执行为期半年的部署行动，但是该舰3月27日爆发中共肺炎疫情，被迫停在关岛，安排全体4800名船员隔离检疫，最终超过1000人确诊，其中一人染疫身亡，直到4月底安排船员分批返回舰上。中华民国国防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一艘作战舰6月4号由北向南经台湾海峡，这个是一般航行任务，台湾军队全程掌握周边船舰飞机相关动态，状况正常。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较早时透过脸书表示，白克驱逐舰拉塞尔号在6月4号通过台湾海峡，拉塞尔号部署自第七舰队，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第七舰队发言人孟森说，拉塞尔号根据国际法在当地时间4号到5号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印太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这个是继5月13号白克级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由北向南行经台湾海峡之后，再次有美国军舰通过台海，亦是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号连任就职以来的首次。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生技公司诺法华斯星期四表示，该公司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病毒疫苗合同，将制造1000万剂候选疫苗。国防部将为该疫苗提供$6000万的资金。实验疫苗名称为 NVX-CoV-2373。如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疫苗，则可用于后期临床试验或获得紧急使用授权。Novavax 公司在今年5月开始和志愿者进行第一阶段安全性试验，预计成果将在7月前公布。如果成功， Novavax 将在更多患者中进行第二阶段试验。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 Novavax 领先于包括强生、塞诺菲和默克在内的多家竞争对手，其他药厂亦都在研发疫苗，但尚未开始临床试验。截至目前，中共病毒在英国已经夺走将近40000条人命。英国运输大臣夏普斯4号宣布，从6月15号起，英格兰民众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必须强制佩戴口罩。法新社报道，夏普斯礼拜四在英国政府每日疫情应变简报中宣布上述规范，他警告拒绝戴口罩的人将被拒载，甚至遭到罚款，但是幼童、身心障碍人士或者有呼吸功能障碍者就不在此限。根据最新官方数据，英国目前感染死亡人数为39904人，在公开数据上死亡人数仅次于美国。 英国政府先前亦已建议民众在商店和公众运输等密闭空间需要戴口罩，但并非强制性规范。川普总统礼拜四采取行动，加强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并要求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在60日内递交评估和建议报告，以确保美国投资人的投资安全。这份备忘录是在川普上个礼拜宣布对中共制裁后的最新行动。备忘录表明将保护美国投资人免受来自中国企业的重大风险，以确保美国金融市场的完整性。川普在备忘录中指控中国企业从美国金融市场获益，但中共政府就阻止中国企业遵守适用在美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措施。他表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多年来敦促中国企业提高财务资讯透明度美国，这个对投资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企业的投资人来讲存在重大风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方或将修订中国客机往返美国禁令。莱特希泽讲，贸易协议进展良好，美国需要重建供应链。全球疫苗峰会超额筹得88亿美元。日本已简化东京奥运缩细开幕和观众规模。全英国政府加快寻找 5G 供应商取代华为，避免依赖。 CDC 主任鼓励民众在公共环境中继续戴口罩。 NBA 理事会通过复赛计划。 FDA 前局长说，测试设施不足，秋季可能爆第二波疫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和航空公司官员礼拜四表示，美国交通部计划在未来几日发布修改后的指令，可能允许一些中国客运航班往返美国。礼拜三，川普政府表示将禁止所有中国客机往返美国。禁令初步已定在6月16号生效，但亦可能提前。此举旨在回应北京阻止美国航空公司恢复飞往中国的航班服务。美国交通部在礼拜三的声明中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商讨，以保证两国的航空公司享受同等权利，亦就是中共政府允许多少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中国，我们就允许多少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美国。美方禁令发布后无奈，北京时间礼拜四，中共民航局宣布从6月8号起放宽国际客运航班限制。该公告允许美国的航空公司从6月8号开始每个礼拜恢复一次航班，飞往他们选择的中国城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礼拜四出席的纽约经济俱乐部在线活动中，称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实施感到满意，但他亦强调新冠病毒疫情表明美国需要重建供应链。莱特希泽表示，这次的大流行病表明为什么美国应该制定一项产业政策，以确保美国能够在国内生产需要的用品，包括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他说，随着川普政府寻找重新建立供应链，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新冠肺炎病毒危机将改变美国和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莱特希泽仲讲，唔赞成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抑制咗需求，并阻碍咗物流。四月美国商品同服务贸易暴跌至近十年嚟嘅最低水平，但莱特希泽仍对未来保持乐观。礼拜四在英国召开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视频峰会，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超过35位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峰会的目的是筹集至少74亿美元， 用嚟喺2025年之前帮助贫穷国家为3亿儿童接种疫苗，避免感染致命疾病，同时协助于全球摆脱新冠病毒嘅威胁。结果峰会超额筹得88亿美元。英国首相约翰逊喺开幕发言中呼吁开启全球卫生合作新纪元。他表示英国在未来5年将继续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20亿美元资金。除了英国承诺捐款，捐款者亦包括盖茨梅林达基金承诺捐出16亿美元。已经宣布与世界卫生组织断绝关系的美国就出资11亿6千万美元。法国就表示追加曾经作出承诺款项的一倍，即5亿欧元。另外在疫苗问世后再提供1亿欧元。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礼拜四表示，2020东京奥运官员正在研究将已经顺延到明年的冬奥会在规模上简化。有报道指出，明年冬奥的开幕式可能流程会简化，亦会缩减观众人数。小池百合子话俾记者知，由于成本不断增加，且创下史上首次因疫情顺延，冬奥组委会正考虑合理化并且简化奥运开幕式。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今年夏天的冬奥会已经确定顺延到明年7月23号。据悉，简化方向包括减少室内竞赛项目的观众人数，以及减少开闭幕式的观众人数。根据多位相关人士表示，作为简化具体方案，除了减少观众人数，亦将减少开幕式参加人数或缩细仪式规模等作为讨论的方向。彭博社礼拜四引述消息指，英国政府正在加快寻找 5G 设备供应商取代华为。曾经与华为的对手日本电器等公司讨论供应事宜。消息人士指，英国官员上个月曾经与日本电器讨论，并考虑邀请韩国三星供应 5G 关键设备，以避免依赖华为。消息人士又指，英国保守党内反对使用华为的声音日增，加上国际盟友加强对中国的戒心，相信华为今年势将被排除在英国 5G 建设之外。首相约翰逊的班子急需寻找其他替代的供应商，长远不再依赖华为。据悉，英国政府已经下令官员着手起草方案，令华为在2023年或之前全面退出英国 5G 网络，但目前尚未有一家公司可以单独完全取代华为，因此政府正在广泛寻找不同的公司，令供应链更加多样化，以免再度过于依赖少数的供应商。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雷德菲尔德礼拜四表示， CDC 在冠状病毒方面发布的公共卫生讯息并未引起公众的共鸣，因为整个美国的病例持续上升。雷德菲尔德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他提到在华盛顿特区的很多人不戴口罩，而在巴尔的摩的很多人就戴着口罩。雷德菲尔德指出，在最近几个礼拜的抗议活动中，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以及在上个周末 SpaceX 发射载人飞船的现场，都出现了人群聚集的现象。雷德菲尔德说，我们将尽力传达卫生讯息，鼓励有条件的人们继续在公共环境中佩戴口罩。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了180万美国人，并导致至少107175人死亡。礼拜四，美国 NBA 理事会批准了22支球队恢复2019-2020年球季赛事的计划。为因疫情停摆3个月的球季将在佛罗里达州福赛铺路。NBA 指出，理事会提出的方案是22队在单一地点比赛。NBA 正在和国家篮球协会、球员工会共同制定一套完整的球季重启计划，包括同公共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携手合作，以避免或减轻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风险。根据 NBA 的提议，7月31号起，22支球队将在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迪士尼世界 ESPN 体育大世界园区进行赛事，以尽量减少疫情威胁。比赛将闭门开打，不对外开放。22支参与复赛的球队，除了东西区联盟各自的前八名之外，和第八名队伍参在六场以内的球队，亦在复赛行列当中。这22队将先参加八场例行赛，季后赛在8月登场，总冠军赛决定最迟10月12号结束。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礼拜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冠状病毒的流行正在扩大，然而美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基础设施来防止秋季发生第二波疫情。自疫情爆发以来，一些卫生官员和流行病学家呼吁政府对冠状病毒进行广泛测试，并追踪感染者接触人员以压制病毒。然而，这些措施的成本是昂贵的，并且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哥特利布礼拜四说，我们没有就地测试所需要的一切设施和人员，在采集样本的地点上，在向人们急需的地方转移测试设施方面，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哥特利布表示，如果没有必要的测试、跟踪和隔离的基础设施，病毒很可能会在秋季死灰复燃。
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发出声明，警告美国投资者警惕中国公司的财务欺诈。蓬佩奥同时表示，纳斯达克近期收紧中企在美国上市的做法，应该成为全球所有其他交易所的榜样。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发出声明，警告美国投资者要警惕中国上市公司在财务信息上的欺诈行为。蓬佩奥在声明中还说，他对纳斯达克要求审计公司确保所有上市公司遵守国际财报标准的举措表示赞赏。蓬佩奥说，鉴于中国公司有进行会计欺诈的惯例，纳斯达克的宣布特别重要。蓬佩奥指出，美国投资者不应该承受不遵守美国会计规则的外国公司带来的隐性风险和不当风险。纳斯达克的举动应该成为美国和世界其他交易所的典范。纳斯达克交易所5月份已经对首次公开上市的公司实行了新的限制，主要诱因是一些中国企业既缺乏财务透明度，又和有权势的内部人士保持密切关系。今年4月2号，中国的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承认财务造假，被纳斯达克停牌。随后纳斯达克对瑞幸咖啡发出除牌通知，目前该案处在上诉阶段。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说，他已经指示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研究在美国金融市场挂牌的中国公司的行为，目的是保护美国的投资人，美国人有权得到公平和透明。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部长海斯·克拉奇这个星期三话给路透社知，任何国家都不得欺骗美国投资者以获得不公平优势，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上经营的公司。克拉奇说，川普政府内部正在推动一项政策，让美国投资者更多地了解中国不透明的财务做法。根据中共在2013年与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一项备忘录，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可以获得豁免，不必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审计资料和财务报告。更坏的是，当中国公司在美国被揭露涉及欺诈活动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没有追偿权，所以会承担巨大而且无法估量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管杰伊·克莱顿已经在今年4月份警告投资者，因为中国公司的财务披露不断发现有问题，不要向中国公司投资。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失业数据报告，上个星期近19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了失业金，连续第9个星期回落。这个亦是从3月14号以来 这项数据首次下降至200万人以下。请听报道。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到 187.7 万，比前一个星期的212万6千人减少了249,000人。这个亦是从3月14号以来首次出现一个星期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至200万人以下。过去11个星期里面，各州关闭大量非必要行业以压制冠状病毒传播，这个造成了大量失业。目前随着各州分阶段允许非必要企业重新开放，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望进一步下降。有部分分析家认为，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持续下降可能预示美国失业率将带来转折点。本世印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伯德森表示，按照目前的速度，到了6月中旬，单个星期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应该下降至100万以下。不过疫情造成的影响依然很大，目前美国连续申请失业救济的总数已经达到2150万。在线求职招聘网站 Glassdoor 的高级经济学家丹尼尔赵话，即使各州重新开放，数百万人申领失业救济亦表明冠状病毒危机造成的经济痛苦仲是好严重。劳工部将会在星期五公布5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报告，市场预计5月份美国失业率或继续攀升至近 20%。四月份的美国失业率为 14.7%， 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作为劳工部官方数据的前瞻指标，美国 ADP 公司星期三公布的私人非农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五月份美国私人部门总共减少了276万个就业机会。分析人士指出，星期三公布的美国私人部门就业报告好过市场预期，这个可能表明疫情造成的最严重裁员潮已经结束。ADP 研究中心副总裁耶尔马德兹表示，虽然疫情仍然给企业带来压力，但是美国多州已经开始分阶段重启经济，失业人数在四月份可能已经达到峰值。Google 的高级安全主管星期四表示，来自中共和伊朗的受到国家资助的黑客近期瞄准美国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阵营进行钓鱼式攻击，锁定川普和拜登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账号。请听报道。 Google 的高级安全主管威胁分析小组负责人肖恩·亨特利星期四表示，来自中共和伊朗的国家支持的黑客近期瞄准了美国2020总统候选人团队。亨特利星期四在推特上透露，中共和伊朗的国家黑客正在对现任总统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电子邮件账号进行钓鱼式攻击。路透社报道说，这一消息是国外数字间谍活动对准美国顶尖政客的最新迹象。亨特利在推文中说，威胁分析小组最近看到中共 APT 黑客团队针对拜登竞选阵营的工作人员，伊朗 APT 黑客团队针对川普竞选阵营的工作人员进行钓鱼。我们向用户发送了我们的攻击警告，并提交给联邦执法部门。涉及的黑客组织是 APT31 和 APT35。 亨特利说，如果你在这个竞选周期为竞选阵营工作，这样你的个人账户可能会成为目标。亨特利表示，使用你可以获得的最佳保护，而 Google 的两重身份验证或高级保护确实有效。伊朗试图入侵川普阵营工作人员的电邮不是第一次发生。去年微软公司宣布，经常被昵称为迷人小猫的伊朗黑客组织企图侵入某一阵营的电邮账号， 而消息来源当时确认，伊朗黑客的目标是川普阵营。今年较早，网络安全公司 Area One 指出，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去年11月发起网络钓鱼攻击，骇入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Burisma 员工的电子邮件。而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之子 Hunter 曾经在这家企业担任董事。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早在今年2月总统选举初选开始时，就共同刊文呼吁美国人一起保护2020年大选，行使选举权。他们写到，必须谨记外国对我们选举的干预和有害影响依然是对我们民主的威胁。我们仍然关注网络犯罪分子和来自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外国的恶意行为。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四表示，执法部门已经在当前的暴力骚乱中逮捕了51人。这些人在暴力骚乱示威中已经违反了联邦法律。请听报道。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导致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多日。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四对外透露，执法部门已经在暴力骚乱中逮捕了51人，他们被指控违反和暴力骚乱有关的联邦法律。巴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很多人和平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悲痛，不过亦有一些人在利用抗议活动进行不法行为，包括暴力骚乱和纵火、抢劫商家和公共财产、袭击执法人员和无辜人民，甚至谋杀一名联邦探员。巴尔说，执法部门看到在示威活动中有三种不同的参与者，分别是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权利的和平抗议者，和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抢劫的团伙，还有劫持抗议活动以实现自己目标的极端主义煽动者。他说，有证据表明反法西斯组织应该为暴力活动负责。巴尔说，司法部和其他联邦机构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以恢复秩序，并且做了具体部署来平息几个城市的暴力事件。当前的暴力示威活动起因于明尼阿波利斯前警察德里克·肖曼在逮捕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过程中导致他死亡。目前肖曼已经被逮捕并被指控疑襟谋杀罪。另外三名参与这次逮捕行动的警察亦分别获得相关指控。巴尔在记者会上提到，即管绝大多数的警察都在度勇敢而公正地工作，不过不可以否认的是，很多非裔美国人对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缺乏信心，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宪法要求保护法律平等。另一方面，有声音批评川普总统日前前往白宫附近的圣约翰教堂时和他的助手合影，他亦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巴尔说，我事先并不知道川普总统要去，直到我们的计划顺利实施后的第二日迟些时候他先去的。巴尔说，他认为总统步行去教堂的决定完全合适，总统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首脑和国家的首席执行官，他应该可以在白宫外面走动，步行去街对面的总统教堂，这个并不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港版国安法的阴影笼罩下，今年六四香港维园纪念活动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并将维园用铁马围了起身。不过六四当晚依然不断有市民从各区涌入维园，由支联会为首的民主人士亦前来点燃烛光，令今年的六四悼念晚会如期举行。请听报道。即管受到当局禁止和反对，今年的香港维园六四悼念晚会仍然如期举行，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无惧警方禁令，自发前来参加纪念活动。香港律师何俊仁表示，人生不死，烛光不灭，相信一党专政会结束， 民主中国即将到来。六四夜晚六点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燃起今年第一点烛光，并宣布无惧打压，今年同出年都会继续悼念六四。之后李卓人等一行十几人加上随后的现场市民，慢慢走向设置在足球场入口的铁马，将铁马推开进入球场。入夜后，进入维园的市民自发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天灭中共等口号。晚间8点09分，维园众人手持烛光起身默哀一分钟，悼念因六四民主运动而遭镇压的死难者。到了8点45分，支联会开始呼吁市民离开，相约出年六四维园再见。一位市民叶先生说，从香港占中到反占中，证明中共承诺的一国两制彻底失败。中共在97年接管香港后做给台湾看，所以中共躲在幕后，而这一次国安法充分将其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事评论员杰斯亦到维园参加纪念活动，对于特首林郑月娥前往北京，他认为香港人对中共收回国安法不再存有幻想。不过在国际压力下，若果国安法实施后看不到在香港拘捕人，相信共产党是在度评估目前形势。另外，今年的纪念六四网络大会亦有50几个组织共同主办。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任霍罗威兹在会上表示，中共的倒台或许是一夜之间实现，只要华盛顿能够推倒防火墙，就如同强大的苏共一夜崩溃一样，独裁中共将一夜倒台。他鼓励与会的反共华人坚持住，光明就在眼前，推翻中国防火墙的这一日很快就会来到，而且是轰轰烈烈地。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蔡英文谈六四，不该藏的历史，找回被遗忘的那天。6月4号是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31周年的日子。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蔡英文一早透过面书表示，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片土地都不要再有被消失的日子。他亦再次标注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的自由。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日在面书上亦以国民党的经验为例表示，在依家民主时代，政党亦该能上能落，接受人民同时代的考验，才能够获得民众衷心的支持，国家亦才能够长治久安。蔡英文4号一早就在面书上贴上一张6月4号的日历，并发文表示，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每一分钟就是60秒过去了，但是在中国每一年却只有364个日子，有一日是被遗忘了。蔡英文说，过去的台湾亦曾经有很多日子不能够出现在日历上面，但民进党政府这几年以转型正义的方式一个一个将他们找回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匿藏历史，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思索未来。蔡英文还表示，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片土地都不要再有被消失的日子。蔡英文亦再次以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的自由来祝福香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早在面书上亦以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多次上上落落的切身经验为例表示，在民主时代，政党亦理应能上能落，接受人民同时代的检验，才能够获得民众衷心的支持，国家亦才能够长治久安。朱立伦还指出，自去年6月反送中以来，香港的情势变化令到台湾人感同身受，中共片面改变当年港人治港的承诺，其实对大陆和香港都没有好处，
而不是有荣誉感的执政者和有自信大国所认为的。他并以力假人者霸，以德行人者王来道德劝广北京。真正的强大不是依靠暴力，而是拥有实践公平正义的包容和自信。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院纪念六四死难者，要中共交代真相。美东时间6月3号下午，即北京时间6月4号凌晨，美国国务院30年来首次发布公开声明，纪念1989年6月4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后惨遭中共血腥屠杀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并要求中共交代六四事件的真相。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在北京时间6月4号零时一分，准时通过国务院秘书和国务卿官方推特，公布了他前一日会见六四幸存者的照片，表达对六四受难者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在声明一开篇就向和平争取民主的勇敢的中国人民致敬。声明说，今日我哋向和平争取民主、人权并致力消除社会腐败的勇敢的中国人民致敬。他哋的呼声在1989年6月4号遭到了暴力镇压。当时中共出动了解放军，他哋驾驶住坦克、开枪实弹的进驻天安门广场。这个声明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对苏联和东欧人民结束共产政权、实现民主变革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但是中共政权却通过公压信息管控和野蛮暴行在中国继续执政。31年后，人们仍然不清楚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共有多少民众失踪或丧生。美国对这些抗议人士的志向深表钦佩，美国亦同那些失去亲人而处于悲痛中的家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这个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就在六四屠杀中被打死或失踪的人员情况做出公开和全面的交代。这个声明最后说，我们哀悼1989年6月4号的死难者，我们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中国人民继续追求一个保护人权、基本自由和维护人类基本尊严的政府。蓬佩奥在星期二会晤了四名六四幸存者，他们是李兰菊、苏晓康、王丹和李恒清。蓬佩奥当时表达了对六四事件及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切。与会者王丹将这次会晤称为历史性的会见，表示蓬佩奥向他们询问了美国应怎样帮助中国走向民主的意见。他个人向蓬佩奥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包括美国可以同中国公民直接对话，帮助打开中国的网络封锁，以及帮助中国人了解被中共掩盖的历史事件真相等。美国国务院今年5月底就已经宣布，国务院将在6月3号举办网上六四烛光悼念会，邀请各方人士参加当晚的烛光悼念，纪念31年前在天安门大屠杀中的牺牲者。负责这个悼念活动的国务院民主人权和东亚办公室负责人米勒说，我们决不给中共抹去人们对天安门广场屠杀的记忆。对于香港当局30年来首次不批准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纪念会，蓬佩奥谴责说，这个是故意不给香港人发声，剥夺他们的选择权，中共想要香港人和大陆人一样。自1990年以来，香港人每年都在维园举行六四大型纪念活动，近年来参加的人数常常超过10万人。香港民主派表示，虽然今年不能举行大型纪念活动，但他们将遍地开花，在香港各地举办纪念活动。美国联邦议员麦戈文和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亦在6月3号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他们说，我们同六四受害者的家人站在一起，其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 他们仍在冒着巨大的风险寻求真理和正义。国务院和国会议员在声明中都提到的天安门母亲是由六四受害者的母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组成的团体。数十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为在六四中死难的孩子们讨回公道，因此常常受到中共的骚扰和打压。天安门母亲们表示，大屠杀的残酷事实已刻在历史中，没有人可以抹去它，亦没有政权，无论它有几强大，可以改变它，更没有谁，无论它如何巧言令色，能够否认它。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宇》下。四、破坏自然。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亦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其通天的内涵亦体现在自然环境中。这个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名山大河中其实都有山神、河神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其山川河流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国文化中，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从高层次上看，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中心之国亦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原王朝的历代圣王明君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谦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数千年来，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一直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劫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鼓励人们战天斗地，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了赚钱肆虐破坏自然环境，使人变得狂妄自大，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采伐森林时总要保护尚未成材之树，绝不乱伐。中共建政后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的毁坏森林资源。例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不成材的照样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细树亦不能够幸免，被斩倒用作扫把柄。好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头一样毁掉，直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踵而来，或若天晴。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当道德高尚时没多少业力，轮回转生后对自然环境亦没多少坏的影响。 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的时候，亦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中共建政以来，人们道德迅速下滑，业力剧增，无道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中国大好河山疮痍满目，沙漠面积急剧增大。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已经超过3000平方公里。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森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中共任意乱砍滥伐，倒河填海，与天斗与地斗，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各种灾害越来越多，江河泛滥，阴霾毒人，沙尘滚滚，干旱断水，工业污染，地脉水脉被断，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屡创纪录，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夺走世人生命，真可谓触目惊心。五、毁灭文化。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的毁灭人类的安排。一、毁物质载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单止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亦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摘，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摘。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盛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渗透住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套小院，不单止别致，还有乾坤结构寓于其中，有些正房掩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通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还有500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这些不只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将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场所，它斩断了中华文化道德信仰延绵几千年的传承。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 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睇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乜嘢，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了这个背后的场、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亦就不会有多少能量。这个亦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13号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什么影响，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亦对西方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其背后的场在另外社会中不够强大。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特别是政教的殿堂开光后有国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场以及高级生命亦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场，还有各者离去而失掉的右户。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亦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场，请回高层各者加持右户。近几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个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场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灾害。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他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之处。二、坏精神之处。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王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烂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做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销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倒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挖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暴施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这些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面。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个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起大斧头砍大悲子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疮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 如果不能够忏悔赎罪，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做下了会落地狱的罪业，这个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